第三回，托内兄如海见西兵，接外孙贾母西姑女。却说雨孙忙回头看时，不是别人，乃是当日同僚一案参阁的张如圭。他系此地人，阁后家居，经打听的都中奏准起赴救援之幸，他便四下里寻寻找门路，忽遇见雨孙，不忙道喜。二人见了礼，张如圭便将此幸告知雨孙，雨孙欢喜，忙忙叙了两句，各自别去回家。冷子兴听得此言，便忙献计，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转向都中去央烦贾政。雨村领其意而别，回至馆中，忙寻底报看真确了。次日面谋之如海，如海道：“天缘凑巧，您见经去世，都中家院念及小女人，无人一傍，前已遣了男女船只来接，因小女未曾大权，故尚未行。此刻正思送女进京，应向蒙教诲之恩，未经酬报，遇此机会，岂有不尽心图报之力？弟与玉运酬之，修下荐书一封，托内兄务为周全，方可烧敬帝之笔程。既有所费，立于内兄信中写明，不劳吾兄多虑。”雨村一面打工谢不适考，一面又问：“不知令卿大人现居何职？只怕晚成草率，不敢敬也。”如海笑道：“多乱轻舍，雨村兄尤其一家，乃荣公之孙，大内兄现系一等将军之职，名赦，字恩侯；二内兄名正，字纯州，现任工部员外郎，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高粱轻薄之流，故地致出繁托，否则不但有如尊兄清曹，即地也不屑为矣。”雨村听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兴之言，于是又谢了林如海。如海又说：“择了初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吾兄即同路而往，岂不两便？”雨村唯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点礼物，便进行之事，雨村一一领了。那女学生原不忍离亲而去，无奈她外祖母必欲其助，且见如海说：“如父年已半百，再无叙事之意，且如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姐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旧式姐妹，正好解我内顾之忧，如何不去？”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随了奶娘及荣府中几个老妇登舟而去。雨村另有船只，带了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一日到了京都，雨村先整了衣冠，带着童仆拿了宗侄的名帖至荣府门上投了。彼时贾政已看了媚帐之书，既忙请入相会，见雨村相貌魁伟，言谈不俗，且这贾政最喜的是读书人，礼贤下士，整逆就威，大有祖风，况又系媚帐之意，因此优待雨村更又不同，便极力帮助提奏之日谋了一个副职，不上两月便选了金陵应天府，辞了贾政，择日到任去了，不在话下。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府打发轿子并拉行李车辆伺候。这黛玉常听的母亲说，她外祖母家与别人家不同，她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的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何况今至其家都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自上了轿，进了城，从纱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富盛，自非别墅可比。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的十来个华冠立服之人，正门不开，是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到这是外祖的长房了，又往西不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却不进正门，只由西角门而进，轿子抬着走了一箭之远，将转弯时便歇着轿，后面的婆子也都下来了，另换了四个眉目秀洁的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抬着轿子，众婆子步下跟随，至以垂花门前落下，那小厮俱肃然退出，众婆子上前打起轿帘扶黛玉下了轿。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正中是穿堂， 当地放的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风，转过屏风，小小三间厅房，厅后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是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的各色鹦鹉画眉等雀鸟，台阶上坐的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一见他们来了都笑迎上来，刚才老太太还念诵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人争得打帘子，一面听的人说林姑娘来了。黛玉方进房，只见两个人扶着一个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外祖母抱住搂入怀中，心肝肉叫着大哭起来，当下势力之人无不下泪，黛玉也哭个不休，众人忙忙解劝，那黛玉方拜见了外祖母，贾母方一一指与黛玉道，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二舅母，这是你先前朱大哥的媳妇朱大嫂子，黛玉一一拜见，贾母又叫请姑娘们今日园客来了，可以不必上学去，众人答应了一声，便去了两个。不一时，只见三个奶妈并五六个丫鬟拥的三位姑娘来了，第一个肌肤微风，身材合中，腮凝星梨，鼻腻额指，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条身材，鹅蛋脸，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识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钗幽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装束，黛玉忙起身迎上来见礼，互相私认归了座位。丫鬟送上茶来，不过据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请医服药，如何送死发丧，不免贾母又伤感起来，应说我这些女孩所疼的都有你母亲，今一旦先我而亡，不得见面怎么不伤心，说着携了黛玉的手又哭起来，众人都忙相劝慰，方略略止住。众人见黛玉年纪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貌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便知她有不足之症，因问常服何药，为何不治好了。黛玉道，我自来如此，从会吃饭时便吃药到如今了，经过多少名医总未见效，那一年我才三岁，记得来了一个赖头和尚，说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自是不从，他又说既舍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亲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生。这和尚疯疯癫癫说了这些不经之谈，也没人理他，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贾母道，这正好，我这里正配完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语未完，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黛玉思愁道，这些人个个皆脸生摒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荡无礼。心下想时，只见玉清媳妇丫鬟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宛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挽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身上穿的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背袄，外罩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扬州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微不露，单唇未齿笑纤纹。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辣货，南京所谓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众姐妹都忙告诉黛玉道，这是恋爱嫂子。黛玉虽不曾识面，听见她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的内侄女，自幼贾充男儿教养，学名叫做王熙凤。黛玉忙陪笑见礼，以扫呼之。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四细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应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在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妻的孙女似的，怨不得老祖宗 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只可怜我这妹妹这么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呢？说着并手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你又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别再提了。西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打在她身上，又是欢喜又是伤心，请望住老祖宗了，该打该打。又忙拉着黛玉的手问道：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先吃什么药？在这里别想家，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也只管告诉我。黛玉一一答应。一面西凤又问人：林姑的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屋子，叫他们歇歇去。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西凤亲自不让。又见二舅母问他月钱放完了没有，西凤道：放完了，刚才带着人到后楼上找段子，找了半日也没见，卓太太说的那个想必太太记错了。王夫人道：有没有什么要紧？宁又说道：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裁衣裳啊，等晚上想的再叫人拿去吧。西凤道：我倒先料着了，知道妹妹这两日必到，我已经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当下茶果已撤，贾母妹两个了嬷嬷带黛玉去见两个舅舅去。为时贾赦之妻行事忙起身回笑道：我带了外甥女儿过去，到底便一些。贾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吧，不必过来了。那邢夫人答应了，遂带着黛玉和王夫人作词，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门前，早有众小厮拉过一辆翠卧清幽车来，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众老婆们放下车帘，方命小厮们抬起拉至宽处，架上驯鹿，出了西角门，往东过荣府正门，入一黑油漆大门内，至仪门前方下了车。邢夫人挽着黛玉的手进入院中，黛玉肚脐处必是荣府中这花园隔断过来的。进入三层仪门，果见正房厢房游廊，西街小巧别致，不似那边的轩峻壮丽，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石皆好。即进入正室，早有许多艳妆丽服之姬妾丫鬟迎着。邢夫人让黛玉坐了，一面令人到外书房中请贾赦，一时回来说：老爷说了，连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伤心，暂且不忍相见，劝姑娘不必伤怀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和家里一样的，姐妹们寻酌，大家一处作伴，也可以解些烦闷，或有委屈之处只管说，别外道了才是。黛玉忙起身一一答应了，再坐一刻便告辞。邢夫人苦留吃过饭去，黛玉笑回道：舅母爱妻赐饭原不应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迟了去不公，一日再领，望舅母见谅。邢夫人道：这也罢了。遂命两个嬷嬷用方才坐过来的车送过去。于是黛玉告辞，邢夫人送至仪门前，又嘱咐了众人几句，眼看着车去了方回来。一时黛玉进入荣府，下了车，只见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来，众嬷嬷引着便往东转弯，走过一座东西穿堂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正房，两边厢房，鹿顶耳门砖山，四通八达，轩昂壮丽，比各处不同。黛玉便知这方是正内室。进入堂屋，抬头迎面先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的斗大三个字是荣喜堂，后面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元。又有万几陈汉之宝，大紫檀雕翅案上设着三尺多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带落隋朝墨龙大画，一边是赞经仪，一边是玻璃盒，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圈椅，又有一副对联，乃是乌木联牌，镶着赞经字迹，倒是坐上珠玑朝日月，堂前浮浮唤烟霞。下面一行小字是世交帝勋袭东安郡王穆石拜手书。原来王夫人时常去做宴席，也不在这正室中，只在东边的三间耳房内。于是嬷嬷们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临窗大炕上铺的猩红羊毯，正面设的大红金线蟒蝇枕，秋香色金线蟒大条褥， 两边设一对梅花式阳七小几，左边几上摆的文王鼎，鼎旁持柱香盒，右边几上摆的汝窑美人菇，里面插的石仙花草，地下面西六四张大椅都搭的银红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两边又有一副对高几，几上明碗平花俱备，其余陈设不必细说。老嬷嬷让黛玉上炕坐，炕沿上却也有两个锦如对射，黛玉肚脐未死，便不上炕，只就东边椅上坐了。本房的丫鬟忙捧上茶来，黛玉一面吃了，打量这些丫鬟们装饰衣裙，举止行动果与别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见一个穿红绫袄、青绸掐牙背心的一个丫鬟走来，笑道：“太太说，请林姑娘到那边坐吧。”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南三间小正房内，正面炕上横设一张炕桌，上面堆的数滴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的半旧的青缎靠背迎枕，王夫人坐在西边下手，也是半旧青缎靠背坐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昙花椅服，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伸着她上炕，她方挨王夫人坐下。王夫人应说：“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再见吧。只是有一句话嘱咐你，你三个姐妹倒都结好，以后一处念书、认字、学针线，或偶一玩笑，都有个敬让的。我就是一件不放心，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今日应往庙里还愿去，尚未回来，晚上你看见就知道了。你以后总不用理会他，你这些姐妹妹妹都不敢招人惹他的。黛玉素闻母亲说过，有个内侄乃贤育而生，顽劣异常，不喜读书，最喜在内围厮混，外祖母又溺爱，无人敢管。今见王夫人所生，便知是这位表兄，一面陪笑道：舅母所说可是贤育而生的？在家时记得母亲常说，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就叫宝玉，姓随憨玩，说待姐妹妹却是极好的，况我来了，自然和姐妹妹一处，弟兄们是另愿别房，岂有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缘故，他和别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爱，原系和姐妹妹一处娇咬惯了的，若姐妹妹不理他，他倒还安静些，若一日姐妹们和他多说了一句话，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许多事来，所以嘱咐你别理会他，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没日疯疯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的都答应着，忽见一个丫鬟来说，老太太那里传晚饭了。王夫人忙携了黛玉出后房门，由后廊往西出了角门，是一条南北甬路，两南边是倒座三间小小包厦厅，北边立的一个粉油大隐蔽，后有一个半大门，小小一所房屋。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回来你好向这里找她去，找什么东西只管和她说就是了。这院门上也有几个踩总脚的小厮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便是贾母的后院了。于是进入后房门，已有许多人在此伺候，见王夫人来方安设桌椅，贾珠之妻李氏捧杯，西凤安住，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踏上独坐，两旁四张空椅，西凤忙拉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退让。贾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们是不在这里吃饭的，你是客，原该这么做。黛玉方告了座就坐了，贾母命王夫人也坐了，迎春姐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边丫鬟执的拂尘、漱盂、金帕、李婉、凤姐立于案旁不让，外间伺候的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饭毕个个由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当日邻家娇女以西服养身，每饭后逼过片时方吃茶，不伤脾胃。金黛玉见了这里许多规矩不似家中，也只得随和这些，接了茶又惹人捧过漱盂来，黛玉也漱了口，又灌手臂，然后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贾母便说： 你们去吧，让我们自在说说话。王夫人却起身又说了两句闲话，方引李凤二人去了。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姐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什么书，不过认几个字罢了。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声，丫鬟进来报道宝玉来了。黛玉心想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个背懒人呢，及至进来一看，却是位青年公子，头上戴着素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梳着五彩丝穿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窝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冰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情若秋波，随怒时而似笑，既嗔视而有情，项上金翅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黛玉一见便大吃一惊，心中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便命去见你娘来，即转身去了。一回再来时，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卷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红结束，共传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身上穿的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金铭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绿撒花绫裤，颈边檀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湿纸，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后人有西江月二词批得极确，词曰无故寻仇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的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数物，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又曰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既言纨绔与高粱，莫笑此儿形状。却说贾母见他进来，笑道外可没见就脱了衣裳了，还不去见你妹妹呢。宝玉早已看见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见礼，归了座细看时，真是与众个别。只见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太生两夜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脚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又胡说了，你何曾见过？宝玉笑道虽没见过，却看得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贾母笑道好好，这么更相和睦了。宝玉便走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宁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书，只上了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宝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道表字。黛玉道无表。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平平二字极妙。探春便道何处出典。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声名代，可代画眉之墨，况这妹妹眉间若蹙，取这个字岂不甚美。探春笑道只怕又是杜撰。宝玉笑道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太多呢。因又问黛玉可有玉没有，众人都不解。黛玉便忖度着因她有玉所以才问我的，便答我没有玉，你那玉得是件稀罕物，岂能人人皆有。宝玉听了当时发作起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汉物，人的高下不识，还说灵不灵呢，我也不要这老绳子。吓得地下众人一拥争取食玉， 贾母急得搂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气就打没人容易，何苦摔拿命根子？”宝玉满面泪痕，哭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当我有，我说没去。如今来了这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各知这不是个好东西。”贾母忙哄他道：“你这妹妹原有玉来着，因你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无法可处，遂将她的玉带了去。一则全殉葬之礼，尽你妹妹的孝心；二则你姑妈的英灵也可全作见了你妹妹了。因此她说没有，也是不便夸张的意思啊。你还不好生带上，仔细你娘知道。”说着并向丫鬟手中接来，轻与她带上。宝玉听如此说，想了一想，也就不生别论。当下奶娘来问黛玉房舍，贾母便说将宝玉挪出来，同我再套进暖阁里，把林姑娘暂且安置在碧纱橱里，等过了残冬春天再给他们收拾房屋，另做一番安置吧。宝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纱橱外的床上很妥当，又何必出来闹得老祖宗不得安静呢？”贾母想了一想，说：“也罢了，每人一个奶娘并一个丫头照管，余者在外间上夜听唤。”一面早有西凤命人送了一顶藕荷色花帐并锦被缎褥之类，黛玉只带了两个人来，一个是自己的奶娘王嬷嬷，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名唤雪雁。贾母见雪雁甚小，一团孩气，王嬷嬷又急了，料黛玉皆不顺心，将自己身边的一个二等小丫头名唤莺歌的与了黛玉，也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有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养嬷嬷，如贴身掌管差训灌木两个丫头外，另有四五个洒扫房间来往使役的小丫头。当下王嬷嬷与莺歌陪侍黛玉在碧纱橱内，宝玉乳母里妈妈并大丫头名唤袭人的陪侍在外面大床上。原来这袭人也是贾母之婢，本名蕊珠。贾母因溺爱宝玉，恐宝玉之婢不忠实，素日蕊珠心地纯良，遂与宝玉。宝玉因知她本姓花，又曾见旧人诗句有花气袭人之句，遂回名贾母，即把蕊珠更名袭人。话说这袭人倒有些吃醋，服侍贾母时心中只有一个贾母，如今跟了宝玉，心中又只有一个宝玉了。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每归见见宝玉不听，心中着实忧郁。是晚宝玉李嬷嬷已睡了，他见里面黛玉莺歌犹未安歇，他自卸了妆悄悄地进来，笑问：“姑娘怎么还不安歇？”黛玉忙笑让：“姐姐请坐。”袭人在床沿上坐了。莺歌笑道：“林姑娘在这里伤心，自己淌眼抹泪地说，今儿才来的就惹出你们哥的病来，倘或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所以伤心，我好容易劝好了。”袭人道：“姑娘快别这么着，将来只怕比这儿更奇怪的笑话还有呢。若为他这种形状，你多听伤感，只怕你还伤感不了呢，快别多心。”黛玉道：“姐姐们说的，我记得就是了。”又续了一回，方才安歇。次早起来，醒过贾母，一往王夫人处来，正是王夫人与西凤在一处拆金陵来的书信。又有王夫人的松嫂处遣来的两个媳妇也说话，黛玉虽不知原委，探春等却晓得是议论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表兄薛蟠以财仗势打死人命，现在应天府按下审理。如今舅舅王子腾得了信，遣人来告诉这边，欲唤请进京之意，毕竟怎地，下回分解。